哇啊，不少哈，做邮差的人，在我们当中有人上过战舰吗？或者军舰吗？有没有人就是啊，也上过，可能去参观了、啊？对，按照我们可能情愿去做 cruise 哈，不愿意上战舰去打仗哈。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现在正处在一场非常厉害的一场战争当中？这个战争呢，就是属灵的战争哈。有些人可能说没有啊，啊，打个例子哈，你早上起来是先打开圣经来读呢，还是先打开手机来看新闻，甚至有人先来看股市呢，对不对？那你早上醒来的时候，你是兴高采烈的，哎呀，我马上要起床来干一天的工作，还是哎呀，不想起来，不想面对新的一天？你没有，有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就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可能不喜欢征战哈，提到征战，我们都有点敏感。但是如果当你不知道这就是属灵征战的时候呢，说明你要么对属灵的征战不敏感，甚至有可能说你的灵还处于这个昏睡的一个状态哈。当我们提到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呢，有些人呢他们是比较感冒，就是提到说属灵的征战，提到这些灵界的东西的时候，觉得比较虚无缥缈。另外有些人呢觉得比较害怕，最好不要提属灵的征战，对不对？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这个心态。但是呢，不管你是否承认有属灵的征战，不管你是否喜欢属灵的征战，事实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每时每刻都正处在激烈的属灵征战当中，包括我们的每一个思想意念，包括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甚至包括我们的情绪跟态度，这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如何，你真的是高兴、快乐、充满期待，还是说，哎呀，我不得不坐在这里，因为我是基督徒。实际上呢，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真实的，是全面的，是持续的，是极其严肃的。刚才讲了，包括我们的每个想法就可能在发生属灵的征战，包括可能说别人对你的一个眼神，你怎么样来解释，这有可能就是属灵的征战。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都会发生征战，同样在教会里面也常常有属灵的征战，在我们的职场、在社区、在宣教、在我们孩子的教育，都有激烈的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主，在这所有的一场接一场的属灵征战当中能够得胜，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就是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刚才大家已经念了那个起义的一个经文哈，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首先感谢你在创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并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在地上设立教会，兴起你的仆人来对我们讲话。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生活当中各样的恩典，让我们在你恩典当中能够不断的长进。主啊，求你此刻用你的圣灵来晓谕我们，启示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在台上讲的 在底下坐着听到的都能够同盟造就。我们在那感恩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而在这里讲哈，保罗首先讲到说，他说要依靠神，因为他这里讲，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最后要讲的话哈，最后要讲的话往往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所以他首先要讲怎么样，我们要征战得胜怎么样，是要靠着主。我们不是靠自己哈，后面也会讲到说，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是那恶者，是那魔鬼哈。所以我们跟魔鬼征战，我们显然不能靠着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能力怎么样，一定是要靠着神，靠着主。在这里讲说你们要靠着主，实际上在原文当中呢，你们是要住在主的里面，就说你们一定要在基督里面，你们才能够站立得稳，才能够征战得胜。所以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学问，靠我们自己的意志，靠我们自己的聪明，靠我们自己的智慧，靠我们自己的财力，是一定是要靠着主，我们才能够征战得胜啊。就像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像彼得哈，彼得看见耶稣在水面上的时候，他说主啊，如果是你，你就让我也走在水面上。耶稣说你来，他就真的怎么样，凭着信心下去，他就走在水面上了。可是等他一看这个环境的时候，哇，这么大的浪，一想到自己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怎么样，就开始下沉了哈。所以属灵的征战也是一样，如果什么时候我们如果转向看我们自己，我们就一定会失败。所以我们一定是要怎么样，要靠着主，要相信主，要看着主，要盯着主，我们才能够打这场属灵的征战。在这里讲，他说要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哈。做刚强的人在原文里面呢，是一个被动的语态，意思说呢，不是像现代人所讲的啊，我要努力，我自己要成为一个刚强的人，而是说怎么样，我如果在主里面怎么样，我就成为刚强的人，是主的刚强成为我的刚强。打个简单比喻，就像一个灯泡一样，它一定要跟那个电连上，它会发光一样。所以我们一定怎么样，跟主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关系，一定要靠着主，我们才能够刚强。我们不是像这个世界上所讲啊，我要自己努力，我要 positive thinking， 或者我要怎么样，我要自己成为刚强。圣经从来启示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是要靠着主，要在主里面成为刚强，是让主的刚强成为我们的刚强。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我们都知道像大卫哈，大卫他曾经是逃到那一个腓力斯人那边投靠他们哈。那后来当他去前方要去打仗的时候，后来他的怎么样，他所在的住的地方喜哥拉哈，然后就被亚玛利人所那个趁机就攻打，然后呢被焚烧，然后他们所有的财物包括妻子老婆孩子都给挪走了哈。实际上记载呢，大卫呢很是焦急，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哭恼，甚至那些人说都责怪大卫，要用石头打死大卫。但是实际上讲，他说怎么样，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所以大卫他本来也是怎么样，非常担心害怕，甚至哭得没有力气，但是后来怎么样，他因着依靠神，心里的坚固怎么样，他就刚强，他就起来带领他的军队去征服，就打这个亚玛利人，最后大获全胜哈，把他重新的抢夺过来。所以看见哈，我们人就像大卫一样，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依靠神，我们就软弱，我们就会哭泣。但是什么时候怎么样，心里坚固依靠神，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刚强，就能够行事哈。所以在这里讲，要穿在神所赐的一个前副军装。所以在这里首先讲，我们打仗首先是要穿上军装的哈，如果一个赤手空拳的人是不可能去打仗的，对不对？所以很容易受伤，甚至很容易死亡。 那神赐给我们军装哈，神已经把军装给我们了，但是呢我们要穿起神所赐的这个前副军装。所以呢神只是负责给军装，但是呢我们的责任怎么样，要把神所赐的前副军装要穿起来。另外这个军装是它不是一件，不是光保护手或者保护脚保护腰，它是怎么样，是保护一个前身的，是前副的军装。另外这个军装是赐给整个身体的，而不是只给哪一个部位的。意思是说呢，从教会的角度来讲怎么样，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要行动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我们才能够征战得胜，才能够抵挡住仇敌啊，仇敌哈。那另外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属灵征战的对象，这里讲呢，我们与我们征战的不是守邪气的。什么叫守邪气的呢？简单讲就是指的人哈，我们人就是守邪气的。他意思说呢，我们所有的征战，我们的征战的对象怎么样，不是人哈，包括不是那些逼迫我们的政府或者跟我们作对的人。这里讲怎么样，征战的对象是怎么样，是那恶魔，是那空中掌权的、执政的、统辖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空气当中守灵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怎么样，我们首先征战的对象不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人，而是怎么样，我们眼睛看不见的恶魔和他的爪牙哈。因为除了撒旦以外，有一帮的那种邪灵是跟随撒旦的，所以有邪灵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要认清这个征战的对象，所以征战对象不是人，乃是魔鬼。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当作是我们征战对象，更不要把跟你吵架的配偶当作你征战的对象，也不要把老板或者欺负你的人当作你征战的对象。因为在这所有事情的背后，是那恶者在借着他们做一些搅扰的工作，而不是你眼睛看得见的人。所以我们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那这里讲到执政的掌权的，不是指国家的各个政府机关啊，省级机关或者县级机关哈，而是说在这个撒旦的这个体系当中啊，它也是有一个体系，就是撒旦是最大的，但是它底下也有不同级别的那种恶魔哈，也有不同级别的，所以它是一个金字塔的，所以它是也有各种不同的等级。所以呢，我们的敌人呢，我们的仇敌是一个有组织的体系，这就意味着说，我们绝对不可以我们一个人来与这个恶魔来征战，我们一定要作为一个整体，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来一起来征战。所以呢，我们必须跟弟兄姐妹配搭在一起，共同的靠主来征战得胜。而这里讲到说征战得胜的关键呢，要拿起神所赐的前副军装，就是打仗的话你一定要穿军装的。而这里讲说好在磨难的儿子抵挡仇敌，磨难的儿子就是指邪恶的儿子哈。我们今天就活在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时代哈，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说是活在一个磨难的儿子，一个邪恶的儿子，就是各种各样的非常糟糕的事情怎么样都在发生，而且会变本加厉的发生。所以我们要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要有清醒的认识，这个时代绝对不会越来越好的，而是肯定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挑战。简单的讲，你今天所活的这个时代可能是你以后最好的一个时代，我们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那这里讲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前副的军装，那拿起那个动那个动词指的是说非常紧急而且一个决定性的一个行动。所以呢，基督徒必须随时信守的拿起这一个神所赐的一个军装，马上就开始这个征战。所以在这里这是当时的罗马士兵他们的一个前副的一个军装哈。在这里总共提到了六件有那个真理的腰带，有公义的护膝镜，有救恩的头盔，有信德的藤牌，有平安福音的鞋哈。这五样的钱是用来 防守的，只有圣灵的宝剑是又可守又可攻的。那我们可以来一项一项的来讲哈，这样的一个守灵的一个军装。所以呢，抵挡仇敌，简单的讲就是要坚守我们的阵地，就是要持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因为我们已经是蒙恩的，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要守住这样的一个身份，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守住这个身份，就是征战，在基督里面站住就是得胜。所以当我们今天，我刚才讲了，以后的一个世代会越来越挑战，甚至有一天美国也会变成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一个国家，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觉得终究美国也会变得来逼迫基督徒，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这个事情肯定会发生的。对，只要如果我们真的是坚守圣经的真理，坚守神的教导的话，我们最终在美国也会受逼迫，因为我们都知道已经在学校里面，在很多地方基督徒已经是非常的不受待见啊，所以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能够守住说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就是要持守这个圣经的真理，这个就是征战。我们能够持守这个，我们就是在得胜。所以在这里讲，他说你们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站稳是什么意思？站稳就是说我们要站稳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所以我们一定要坚信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我们一定要持守对耶稣基督的这种忠诚。那这里的真理到底是指什么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是搞科学研究的哈，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科学真理非常的重要，包括万有引力定律，包括相对论啊，还很多。但是我认为宇宙当中最重要的真理是什么？是道成肉身的基督，这是整个宇宙当中最重要的真理，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个真理胜过万有引力定律，胜过相对论，对神的儿女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真理。在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经文，他说，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好吧。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大哉近前的奥秘，唯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结在荣耀里面。所以在这里看见怎么样，最重要的真理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神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真理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你别的都可以忘记，但是这个真理要永远记得，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也是近前的一个前提，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而真理的对立面就是谎言，我们都知道魔鬼是谎言之父，所以魔鬼所要做的最大的一个抵挡工作是什么？就是否认这个真理，就是否认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这是他竭力要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在这里说要用真理束腰哈，为什么用真理束腰呢？因为当时他们穿的衣服是像中国古代一样是长袍马褂，所以他们一般要做一些重大事情的时候怎么样，他们要把那个袍子一个往上挪起来，然后用带子束上，这样的话他们才方便去工作，去赛跑或者去打仗，所以用真理束腰。那用真理束腰意思是说我们要活在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真理里面，包括他的所事所为，那真理也包括神的话跟神的法则。所以如果我们更多的认识神的话和神的法则， 并且在生活当中持守神的话，按照神的发展行事为人的话，我们就能够刚强起来，就如同人束紧腰带一样刚强有力。所以用真理束腰就是怎么样，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圣经向我们启示的真理，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我们在生活当中要行在真理当中，这样的话你怎么样，就是用真理束腰，你才会刚强有力。那这里讲到说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是什么意思？首先讲到公义的时候，这里的公义也是有两个层面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承担我们所有的罪。但是同时，耶稣基督他前缘的公义怎么样？归到我们身上，所以有个交换。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有个交换，就是我们的罪归到耶稣身上，他替我们承担。同时，耶稣基督的公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公义首先是指的怎么样？神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公义。第二点，也是指我们信徒活出这个公义的生活，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们同时也在生活当中活出这种公义的这种生活。所以这里讲护心镜的话，它是有两层哈，外面一层是信徒活出的公义，就是我们自己活出公义的生活，但是里面一层是耶稣基督的公义。所以说你这样 来看的话，这个怎么样，护心镜可以简单的讲好像个两层的衣服一样，外面是我们自己活出的公义，但是最重要的一层是怎么样，是耶稣基督的公义。用作为护心镜遮胸是什么意思，就是遮胸嘛，对不对，是说来抵挡魔鬼对我们的控告。护心镜遮胸就是抵挡这个控告。那怎么样抵挡魔鬼的控告，刚才讲了一个是怎么样，我们自己要活出公义的生活。所以中国有句话讲，也讲了嘛，就是我们人正不怕影子斜，对不对，人又行得正，你不怕半夜来敲门哈。我们自己要活出一个公义的生活，但是更重要的怎么样，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公义，是耶稣基督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公义。因为圣经上讲没有任何的人能够控告我们所行的恶，对不对，因为有耶稣基督已经称我们为义。我们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公义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披戴主耶稣基督的公义。所以任何人包括恶者魔鬼对我们控告的时候，我们要凭信心宣告说怎么样，我已经是神的儿女，神的宝血已经赦免我的罪，我的一切的罪怎么样，神都已经赦免。所以我们要凭信心宣告，我在神眼里面已经是义人、okay? 所以即使我们犯罪，即使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借助主耶稣的宝血，借助主耶稣的公义来站立得稳。因为我们总是会有怎么样软弱的时候，失败的时候，甚至犯罪的时候，所以怎么样，我们要靠神的公义站立，靠耶稣基督的公义站立。当然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行义，那就是更好，因为是双层的一个保护。所以这个、用公义遮胸，就是用我们自己公义的生活，因着耶稣基督的公义，我们能够抵挡魔鬼撒旦对我们良心的这个控告。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良心软弱受了控告，什么时候我们就没有底气去征战，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犯罪了怎么样，你就心里就亏嘛，你就不能去征战。包括我们都知道大卫后来犯了很大的罪，就是犯了奸淫罪，对不对，杀人，借刀杀人罪。后来他的儿子犯罪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没有底气来管教他的孩子，因为他自己犯了这方面的罪。所以我们首先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公义，乃是凭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来遮盖我们一切的羞耻哈。所以我们要仰仗神的公义来胜过魔鬼的控告。因为我们常常，我们很多人，我们现代人常常被这种良心的这种不安，那种控告啊所折磨哈。但是神借着福音怎么样，他把他完全的公义已经加给我们，我们是可以良心是可以清洁的， 是因为怎么样？神已经替我们赎罪，神他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们，所以我们要凭着神的公义，使我们的良心能够清洁，能够站立得稳。当然，如果万一我们犯罪了，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圣经上讲，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对，所以我们保持我们良心的这个清洁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现代人哈，包括很多人的忧郁症，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常常受到这种良心的这种控告，可能曾经有很多的失败，想到这些失败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没法原谅自己，没法接纳自己，就容易得忧郁症。所以我们，如果你觉得良心有不安怎么样，你要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的赦免，求主用宝血来洁净你，让你的良心能够清洁，这个非常的重要。下面也讲到说，又用平安的福音穿着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为什么称为平安的福音？是因为怎么样？只有福音能够带来给人真正的平安，所以称为平安的福音。因为只有福音能够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恢复，我们的良心才能够清洁，才能够有平安。那古代他们士兵打仗是有专门的特制的鞋，有非常厚的底保护他们的脚，然后让他们走路更快。那这里说以福音为鞋穿在脚上呢， 有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方面的意思就是因为是鞋子是走漏的，就是说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怎么样，活出这个福音的见证。那另外一个是要随时随地的传福音，就是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活出福音的见证，同时也随时随地的传福音。那下面也讲到说，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此外在原文当中呢，它可以翻译成为那一个在这一切事之上英文就翻译了 above all， 就是说在前面所讲有的这个事情，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怎么样，是要信德当作藤牌。信德就是讲到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刚才讲到了那个打仗的时候怎么样，那个藤牌是很重要的，他们一手拿着藤牌，一手拿着剑所以藤牌是来抵挡那个剑，特别是火箭。那时候他们发的箭呢，一方面箭本身能伤人，而且是火箭，火箭带着燃烧的物质，它可以怎么样来烧伤人所以他们那时候的藤牌怎么样，是木头制的，但是木头的外面会有一层很厚的皮革，这样的话它就不容易燃烧，所以那个火箭是非常厉害。但是怎么样抵挡火箭呢，就要靠这个盾牌那我们今天打属灵征战要用信德当作盾牌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对神有信心，一定要信得过神。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那恶者也会用各样的火箭，对不对，诱惑、试探、控告、诽谤，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攻击我们，对不对。刚才讲到了，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不知道你在家里面，在公司或者在上班的地方，是不是常常会受到攻击就是 有的时候可能是莫名其妙的，对不对。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的糟糕。我常常讲，在我们现实当中呢，你遇到天使的机会是很少的，对不对。但是你遇到好像那种小魔鬼的时候特别多常常受到伤害，莫名其妙的受到攻击，对不对。这就是事实。那我们靠什么来胜过，就是靠信心。圣经上讲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这个信心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魔鬼的火箭非常的厉害，它不仅仅是说让我们一个信徒受伤，往往怎么样会牵连其他的信徒也一起受伤。你会在教会当中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信徒犯罪软弱跌倒怎么样，会影响周围的人，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家庭当中如果有个成员他出了状况，我们整个家都会受牵连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抵挡这一个魔鬼的火箭是怎么样， 我们需要靠着信心，我们要胜过这个魔鬼的火箭，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肢体才能够、安然无恙。所以唯有靠神所赐的信心才能够抵挡魔鬼向我们所射的这些火箭。所以信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还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等哪一天我们到了天国，我们就不需要信心了，因为我们眼见看得见神。但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信心，因为这是个堕落的世界，我们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试炼攻击。圣经上讲有信有望有爱，信心是一个基础，因为没有信心很多事情都寸步难行、有一个弟兄说，他说我们的信心就好像天国的货币，就是你信心越大怎么样，天国里面越有钱，你越能够支起各样的属灵的财富，你信心小怎么样，你在属灵的事情上你就财富就少、所以求神加给我们更多的信心，让我们凭着信心能够、来征战，能够得胜。所以圣经上讲怎么样，使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而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神，我们要相信神的大能和应许。所以从这里来讲呢，神才是我们的盾牌。我们都知道属灵征战的得胜是要凭着信心，我们都知道大卫的故事，大卫在一个 teenager 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他能够击败那个巨人哥利亚，因着他对耶和华神的信心，他用一个小小的石头怎么样，就击杀了全副武装的巨人哥利亚，就是他大有信心。那先知以利亚也是，他一个人来挑战850个假先知。我们都知道在希伯来书11章提到了信心的伟人，从亚伯拉罕到后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才能够征战，才能够得胜。那下面也讲到说要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两区的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59章17节，这里讲他说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悦心为外袍。所以在这里讲到说怎么样，以拯救为头盔。那另外一段经文是帖前五章八节，这里讲他说当我们既然守护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所以你看这个头盔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以拯救为头盔，一个是得救的盼望为头盔。所以这个救恩的头盔呢，也可以说一个是指得救的确据，一个是指得救所带来的盼望。所以这个得救的头盔也可以说有两层，所以外面一层是非常坚硬，你戴头盔就知道外面一层是非常坚硬的。那预表说我们在主里面有那种得救的确据，我们是蒙恩得救的，我们是有把握的。那另外里面一层是得救所带来的这个盼望，所以里面是给我们信徒带来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呢里面一层非常的柔软，预表得救所带来的盼望，给我们带来这个舒适和安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盼望是非常重要的，盼望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人没有盼望的时候，他一定会得忧郁症的、okay、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有盼望，而且是真实的盼望，我们一定要有活泼的盼望，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是有福的人，是因为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当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要欢喜快乐，因为怎么样？主要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盼望是非常的重要，盼望能够使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能够忍耐下去，能够坚持下去，盼望也能够帮助我们为神大发热心，积极的行动。另外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大脑是我们的思想所在，戴上这个头盔也是保护我们这个大脑，也意思是说呢保护我们的思想意念。你要知道我们很多事情是从我们的想法开始的， 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大脑一定要受神的保护，或者说用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的大脑，否则的话你的大脑怎么样，被这个世界上的忧愁、世俗的小学各样的东西所充满，你就会常常的忧虑。但是当你的大脑被神的话语所充满的时候，你就很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每天需要灵修、祷告、读神的话。说实在的，如果你不读圣经，如果你只看新闻怎么样，你的心情一定会很糟糕的。为什么？因为新闻怎么样，大部分怎么样，负面的、糟糕的、让你担心的。但是神的话不一样，神的话怎么样，带给我们安慰，带给我们鼓励，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忍耐，给我们仁爱。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多花点时间读神的话，少看一些新闻，多读神的话，一定对我们大有帮助。所以非常的重要。这里也讲说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原文里面就是指神的话，神的话非常的重要，因为神的话非常的有能力。我想这句经文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念一下好吗？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与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们都知道神说有就有，命里则立，所以神的话非常有能力哈。所以我们都知道撒旦呢，在说话的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神一说话撒旦就要逃跑，而且撒旦在神的话语面前有站立不住哈，因为就像谎言在真理面前站立不住一样。我们都知道耶稣在那个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怎么样，魔鬼也引用神的话来试探耶稣，对不对？但是耶稣也是用神的话来抵挡，这个差别在哪里呢？你们有想过没有？魔鬼好像也是用神的话，但是呢，魔鬼是怎么样，是来扭曲神的话。耶稣怎么样，是在被圣灵充满，他是在圣灵当中引用神的话。所以同样是神的话，你看怎么样用，谁来用啊？所以神的话在圣灵的手中才是宝剑。所以千万不要说在我们譬如说在夫妻吵架的时候我来引用神的话哈，你引用这神的话是没有能力的，没有能力的，因为那时候你怎么样，你没被圣灵充满。所以一定要在圣灵充满的时候引用神的话，这个力量是无坚可摧的，就是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的。所以只有神的话怎么样，在圣灵的手中才是宝剑，在圣灵里面应用神的话才会有能力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熟读神的话，然后呢在有需要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让我们想到神的话，这样的话这个神的话就非常有能力哈。在这个神所赐的前锋军装当中，前面讲的这个五件呢都是用来防御的，只有圣灵的宝剑是又可以防守又可进攻的。意思说呢，我们在发动进攻之前，我们先要怎么样，持守，要守据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种地位，然后我们才能够趁机哈，找机会去进攻哈。所以我们要平时要在神的话语上要多下功夫，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面，这样的话怎么样，在需要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想到神的话哈。反正我是经常有这种经历，就是有时候突然就一句话就来到我的意念里面哈，那你就知道这句话从神来的，你就不一样。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神所赐的前夫的军装，实际上简单的讲，穿在神所赐的前夫军装也就是披在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束腰的真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公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所传的平安的福音，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恩，主耶稣基督是永活的真道。所以披在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简单的讲就是披在主耶稣基督，或者用另外一句话讲，就是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或者说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怎么样讲得很清楚，我们能够征战得胜怎么样，是靠着我们住在主里面，靠着我们跟基督联合，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打这场属灵的征战，一定怎么样，是靠着主。那最后保罗也提到说祷告，祷告也非常的重要，因为祷告呢就是让神来做，来替我们来征战。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做，做不了，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对不对？唯一能做就是祷告。大家都知道那个西西家王曾经面对强大的亚述王希拿基尼的这个进攻，他那时候怎么样，根本没有力量去抵抗，他唯一能做的怎么样，就是上圣殿披麻蒙灰去祷告，然后也请求这个先知以赛亚来祷告。结果呢，神垂听他们的祷告，神就派一个天使击杀了亚述的军队18万5千人。所以有的时候祷告就是征战，祷告就是让神来做。所以祷告啊非常的重要，祷告非常的重要。所以既然祷告非常的重要，我们就要靠着圣灵祷告，要随时任何时候都要祷告，而是要多方祷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来祷告，而且要在祷告的事情上谨行不倦。那祷告呢，最重要的事情呢，是要为圣徒来祈求，特别要为神的仆人来祈求，因为神的仆人怎么样，站在属灵征战的最前线。所以你们特别要为你们教会的长老牧者领袖同工来祷告，因为怎么样，他们在属灵的最前线，最容易受到攻击，最容易受到伤害。所以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所以他这里讲到说怎么样，要为众圣徒祈求，特别为神的仆人祈求，因为他们站在属灵征战的最前线。如果不祷告，教会就成了一个没有墙的城，仇敌就会随时可以进来掳掠或杀害。所以像我们今年我们教会，我也是在教会推动一个祷告的一个祭坛，就是在敬拜开始之前，我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有感动弟兄姐妹来提前来到教会，来为教会守望祷告非常的这个重要。而且我们都知道祷告呢不受时间和情况的限制不论一种什么状况我们都可以祷告。要知道我们每一次祷告都向仇敌发一支箭要记得要这个箭，你每次一个祷告就像向仇敌发一支箭一样。所以祷告是非常有能力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祷告。最好如果两三个弟兄姐妹能够有个祷告的一个小组，能够彼此祷告，借着神的话来祷告，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魔鬼常常的借着环境让我们灰心，让我们失望，但是祷告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从神那里直接得力量，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站立得稳，胜过这个灰心。所以保罗也说怎么样，你们要为众圣徒祈求，也特别为我祈求，让我怎么样能够传讲这个福音的奥秘。因为属灵的征战有两面，一面呢我们是被动的，我们要持守那魔鬼对我们的攻击，顶住这个攻击。另外还有积极的一面怎么样，我们要以攻为守。怎么样是以攻为守呢，就是传福音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向魔鬼怎么样发出进攻。所以传福音也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以攻为守，这样的话我们会少受攻击。如果你总是被动的，那魔鬼总是可以攻击你。但是我们如果以攻为守，我们如果传福音，那魔鬼他们就会害怕所以呢，在这个属灵征战方面呢，在消极方面我们要抵挡仇敌的进攻，在积极的方面我们是要传福音，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把福音能够传出去，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征战，更好的得胜我想我们应该知道在古今中外最大的最激烈的一场属灵征战就是发生在克西马尼园，这是一场最大的最激烈的属灵征战，就是在克西马尼园， 耶稣基督在那里面祷告，然后我们都知道最后耶稣基督得胜，顺服神的旨意，然后他后来就甘心情愿的走上十字架，成就这个救恩。但是最激烈的属灵征战是发生在克西马尼园。那我们今天那一个征战得胜得地为业，那我们得什么哈？我们都知道约书亚他进到这一个迦南呢，他们是得到了实际的土地。那我们今天征战得胜当然不是得土地，那我们今天得的是什么？第一个是怎么样？是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因为圣经上讲怎么样？神召我们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怎么样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所以我们不是在这个地上得多少的地图啊，住多大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那个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怎么样？我们有多少耶稣基督的身量，这个是存到永远的。我们信主的人都会进入神的国，但是有些人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像保罗这样的。有些人只是怎么样勉强得救哈，不要有些人他在离世之前才信主受洗，对不对？他马上就过去了，那他在基督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身量，仅仅得救而已。而有些人怎么样？他蛮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今天征战得胜是让我们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是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应许，我们都知道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应许，对不对？包括将来我们要在新天新地面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对不对？这都是神的应许。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今世里面我们所做的做工的果效，我们今天服侍人爱人，我们所做的爱心的奉献，我们所做的牺牲怎么样，在天国里面都会蒙纪念，都会蒙神的纪念，都会有永远的这个果效。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人可能看不见，但是神都看见了，神都知道，神也会按照他的慈爱或信实来回报我们。所以圣经上讲，他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经说是的，他们歇了自己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这是我们得地为业。所以呢，我也是在这里呢勉励弟兄姐妹，在这一个征战得胜得地为业这方面的一个应用的话，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你是否有特别的需要对付的罪哈，一项或者两项。有的人可能是嫉妒，有的人可能是贪心，有的人可能是脾气不好哈。就你想一想，你觉得你需要神特别帮助你得胜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个人来讲，能够靠神的恩典能够胜过你的一项或者两项的软弱，这样的话让众人看见你的进步，也是给周围的弟兄姐妹带来这个鼓励哈。另外一个，我觉得如果要小组的话，我觉得小组也需要成长，也需要去传福音，也需要不断的突破，然后呢，小组也需要有自己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目标。那教会的话也需要怎么样，有一个总体的一个意向继续的成长。因为刚才讲了打仗呢怎么样，是一个军团，一个军队打仗一个人打仗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哈，最近有个电影叫拿破仑哈，因为我对拿破仑这个人比较感兴趣，看完这个电影我才有更多的了解。最后拿破仑是败在这个滑铁楼嘛，对不对？他为什么败了呢？我看了电影才明白哈，他的军队也非常勇敢，但是呢他的敌人呢很狡猾，就采取了一个特别的一个策略叫方阵，就是他把他的那个军队呢形成一个正方形，然后呢所有人就拿着盾牌拿着剑，所以等他拿破仑军队冲过去之后，发现怎么样，他没有前方后方，他们都是一个正方形，所以呢拿破仑攻而不破，最后他就惨败了。这给我们什么提醒呢？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要形成属灵的这种方阵，就像弟兄姐妹怎么样互相的成为一个耶和华的军队，互相的保护，千万不要怎么样成为一个独行侠，这样非常的危险。所以这个团契生活、祷告生活，包括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仇敌不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人，而是那恶者、那邪灵、那撒旦。所以 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同心协力来建造神的教会，让我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能够征战得胜，能够站立得稳。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蒙神的看顾保守，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也必赐福我们，赐福他的教会。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们做个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真神，是活神。主啊，你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主啊，你的圣灵也是真的，是活的。主啊，是来启示我们，帮助我们的。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有个渴慕的心，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读经、祷告、灵修，也让我们常常的能够跟弟兄姐妹有谈气的生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形成一个耶和华的精兵，一个军队，能够一同来作战，来征战得胜。主啊，求你祝福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能够兴旺。主啊，让你的福音的工作能够兴旺。求你把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加给教会。求你也祝福教会的牧长们。主啊，你保护他们免受攻击，你赐福他们的家庭，赐福他们的下一代。主啊，你赐福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在这感恩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